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9月17号星期一，上周二，财政部公布了八月份的全国税收总计是1172亿。今年一到八月累计实征的净额达到1兆6142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陈运峰表示，今年实征净额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而盈利事业所得税、综合所得税、营业税、烟酒税、房屋税、使用牌照税等等六大税目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基于以上的原因，今年全年税收的目标2.2兆元可望达标。广义的来说，有收入的国民都有缴税的义务，但是税的名目实在很多啊。我们到底缴了什么？为什么已经缴了所得税，包括也就直接税啊？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有一笔消费税呢，也就是所谓的间接税。而每当选举季节一来，减税政策对于民众来说真的是红包吗？还是庄子上说的那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呢？或者也只是未来的空头支票呢？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的单元专家知识访问的来宾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政大财政学系的老师陈国良副教授，为我们带来的题目缴税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哈，我刚才念了这个一段新闻，八月份的全国税收1172亿。我们知道有很多行业它都是先交的，是吧？这个数字以及实征净额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它到底意义是什么？
是啊，主持人、各位 News 九八听众大家好。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租税这个部分相关的讨论。那主持人刚刚提出了一个，其实这个议题是最近颇受重视的议题，也就是租税我们有一个预估征收的数字，
是
要跟一个实际征收的数字，那这两个数字往往会不一样，它绝对会是不一样。那在不一样的情况，它有可能会是正或是负。那如果是正的话，那一般会把它称之所谓的超增，那如果是负的话，那就是短增。
是，
那是从统计预估这个角度来看，那其实超增跟短增是绝对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今天问题就在于说，会不会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长期好几连续好几年它出现超增的情况，或者是说连续好几年它出现短增的情况，那就代表说我们在预估的过程中可能会出差错。那至于刚刚主持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有一则相关的新闻，那首先就是那个数字，就是税收的数字这个部分创下历史新高。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被预期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会成长，那今天税会随着经济的成长而成长，那所以一旦就是经济事实上是按部就班的往上爬，或者即便就是经济成长率不高1%、2%，那税收也应该会有十足的成长，应该会有成长。
是，
那所以
就很明显的成长
是会屡创新高，这个其实是不意外的。
那么可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交了税了嘛，我记得所得税是交，可是我记得我们在多少年以来都在交消费税。我最早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去日本旅游，这日本也是啊，就是忽然那一年开始，日本人开始要交消费税5%。那这为什么？
是，
你没有钱了就找我拿。
对，大家其实通常会有一个就是开玩笑的话说，万万税，这是中华民国万万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税在那个地方。其实从就是学理上面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或许有一条简单的数学式子可以把所有的税都把它囊括进来。所以这条数字它是一个等式，那等式的左边呢是所得。
所得
是，那等式的右边呢就有两项加在一起的东西，一项是消费，那另外一项是财富的变动。所以试想赚了100块钱。
嗯，
那这一百块钱我可以拿五十块钱来消费，另外五十块钱我可能就是投资，或者是我买就是房子买车子等等。嗯，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我们可以把税分成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所得税的课征，
嗯，
那第二个系统就是消费税的课征，那第三个系统的话就是针对财富的持有这个部分啊，课征的税负。
嗯，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它的话，我们现在有哪一些就是是有关于所得税的嘞？就在所得税这一块啊，它有提到就是综合所得税，那当然营利事业所得税啊，所得基本税额是最低税负制。那土地增值税虽然它在土地税法底下，那它是土地的增值，所以其实可以放到所得税系底下来看它。
为什么它不是财富变动的？
它是财富的，它是财富的变动，财富的变动其实就是所得。
那它在等式的两边，
对，在等式，它在等式的，它其实针对土地增值来，那它实际上是财富净值的变化。
嗯，
那净值的变化，它在等式的右边，那它其实也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所得的变化。
嗯，
对。那比较有趣的就是大家常常会把财产的持有跟财产的价格的变化这两个税负把它弄混。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针对财产的持有课征的税负的话，这个地方在现在我们看起来，它其实有地价税。那有房屋税，然后有使用牌照税，然后以及遗产跟赠与税。那这些税它其实就是针对财产的价值课征，而不是针对财产价值的变化。
嗯，
那如果是财产价值的变化的话，那就会变成它是所得的概念。
所得，
是是是。
那赔钱呢？
那赔钱的话，当然就要从所得里面把它减除。所以我们在计算所得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会把薪资跟薪资所得这两个东西把它混在一起看的。那可是其实薪资它事实上是提供劳动赚取的总报酬，所以它是一个 gross 的概念。那所得它其实是一个 net 概念，它是一个净值的概念。所以在计算薪资所得的时候，你必须要减掉赚取薪资的成本跟费用。
嗯哼，
那当然如果说有损失的话，那也应该要一并的减掉，因为那个不能够计入所得。
嗯，那我们像我如何去精算我的薪资跟所得，薪资所得
right， 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法的规定，它事实上是把一个人薪资的全部计入薪资所得。
是，
那所以你在计算薪资所得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成本跟费用可以减掉。
对啊，我其实有成本的，
是没错。
包括我吃喉糖，我是不是都算？
是，
我比如我现在播音，
是
我喉咙不对，那个我买喉糖算不算我的薪资？算不算我的成本？
就是从经济上面的定义来看，这是赚取所得必要的支出跟费用，那当然就可以就是减掉。那但是就是税务实际上面的操作而言，我能不能够减掉，该怎么减，那就变成一个大问题。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就是我们有一个类似后置的做法。所以我今天在计算出你的所得总额之后呢，然后在计算应纳税额的之前，在所得税的计算的时候，我会让你减掉一个特别
百分比
特别扣除额，
是
薪资，它是一个定额。那这个数字其实现在是20万，现在是20万。那这个东西其实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那首先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事实上是一个便宜形式。为什么是一个便宜形式呢？因为它事实上是在计算应纳税额最后的时候，它从所得的总额里面把它减掉。那就概念上面来看，如果我们刚刚的讨论大家能够跟得上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计算所得的源头就把计算所得的成本跟费用减除才对，那不会是在最后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不可能诚实的面对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成本。
对
对，我们自己不可能诚实。
对，
所以只好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就认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认了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人认不下去。
哎，我们写作的人哈，
是
我的本行写作，虽然现在只是写脸书啊，好久没有写了。面哎，好像是每年有个18万的扣除。
是，
那你就是您刚刚讲的20万。
其实那个稿费它有那个概念，就是我现在有稿费收入，所以今天有稿费收入，然后那在写稿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会有一些成本跟费用。那也许我没有办法透过单据啊，或者是账簿凭证来减除。那所以它有一个规定是18万免税，没错，这是稿费这一块。那但是也有一个让人家好奇的地方，就是这18万免税真的是因为成本跟费用吗？还是说他觉得其实我要鼓励写作？那他都有可能有那一个要素在里面。
不可能鼓励你才给18万的那个。我跟你讲，本来作家在我记得是1989或是90年代以前是不要交这些东西的。
是
后来是因为中时晚报邀请当时的财政部长王建轩写专栏，王建轩就发现，哎呦，这赚很会赚的，就是稿费又高，又不用那个。后来他就开始针对作家就开始修理了。
是
他改变了那个税法。
对对，那可是我们回到刚刚就是那个薪资成本跟费用那一块来看问题。
嗯，
所以那个部分其实现在是一个固定的金额。那其实相对其他的所得的计算而言，它其实没有道理。
嗯，
为什么呢？譬如说律师、会计师、自行职业、医师，他们其实可在他们赚取所得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减掉的成本跟费用是没有限制的。我只要符合既定的规定，那我就可以减除。那因此呢，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释宪文，就是大法官的第745号释宪。
哦，
他指出来就会是说，同样是所得，但是薪资所得者，他的成本跟费用超过200,000。却不能够减掉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是违反平等原则的。
嗯
，OK， 那因此他就要求财政部改正。那因此我们现在下一波税改，马上就会碰到的就会是薪资所得这一块，他的薪资所得特别扣除了，究竟他何去何从？然后我要怎么样允许薪资成本跟费用超过定额的部分可以减除？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下一波税改的重点。
可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大法官是75号，
745号。
那还是蛮新的嘛，
算是非相当新的一个释宪文。是，它是一年半以前提出来的释宪文。那个释宪文有提到说，我给就是行政机关2年的时间修法。OK， 那个时限事实上是明年的2月7号。
嗯，
那时间就会到了。所以现在他们财政部就是这一次，我2-3天前看到有一个优先法案的清单。
嗯，
那里面有44个法案，在财政这一块的话，那其实这应该是第一条，就是优先的法案。
哦、是。好了，快要到选举季了，这个减税啊，成为我们政治人物不管是哪一党的哪个颜色，端出来的牛肉了。但是到底这政府支出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回事啊，就是我们很多公共事务的推动会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减税到底是减谁的，这个设计上，我们就在这两个字里面可能做好多文章。
是。的确，所以就是今天或许大家好奇问问题说，为什么可以减税，为什么动不动就减税，然后完全凭就是执政者他好奇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减税难道就是到底是谁能够享受到这个减税的利益。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这其实两个大学问在背后。那首先为什么可以减税，或许我们应该回到何谓税，就是基本租税这个定义上面来看问题。所以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租税的定义，那它的定义事实上是指政府为了取得既定的财政收入，那基于国家统治权，在没有对价关系的情况下，那依法定的范围跟方式对人民所强制征收之金钱跟财货。那这里我可能要强调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对价关系的。
嗯，
所以换句话讲说，我课你的税，我并没有 promise 你说我要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好处，
对，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对价关系。那第二个就会是它是一个强制力，它是国家基于统治权对人民强制征收的财货，那金钱或是财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今天他要课税，他其实可以不告诉你任何的理由。那因此反过来，他如果要减税，他其实也不需要，但是这里有一还他难道真的完全没有限制吗？这也未必。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今天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合理租税的课征？那今天不合理租税的课征，你可能会导致非常非常就是严重的负面的效果。所以这个部分或许你可以从政府的租税政策跟减税政策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今天主其事者他怎么样去看待他这个公权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提到说为什么可以减税这个部分。那另外，那究竟减到谁的身上呢？那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呢？因为租税的课征，就税法来看，它有纳税义务人。那所以换句话讲说，我就是要找他交税咯。那但是真的他会从自己口袋里面乖乖掏钱出来交税吗？还是说他会把税转嫁给别人的身上？
嗯，
所以在学理上，这个讨论就是所谓的租税归属分析。
租税
归属分析，所以租税有所谓的法定归属，所以按法谁应该交这个税，那就是他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人。那经济归属指的是说，其实事情尘埃落定了，到底谁受到伤害了，或是谁交了这笔税，那所谓经济归属分析。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两个名词，就是直接税跟间接税，
是
它的差别在哪边呢？它的差别主要就在于这个税负是不是能够转嫁。
嗯，
所以今天这个税负越难转嫁的税，它就比较倾向于所谓的直接税。
那这个所得税就是
是。那如果这个税负相对比较容易转嫁的，我们去 7-Eleven 买的交的营业税，那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间接税， 嗯、okay, 那今天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划分呢？那我们刚刚提到租税的系统，你可以从所得、从财产、从消费这三个体系来看，可是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从直接跟间接这两种税来看它。
嗯，
那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考虑到说政府课了税以后要干嘛，那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它可能要做重分配。那今天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今天政府找有钱人课税，但事实上却从什么？却从就是相对的赋税能力比较低的，对，从那个地方掏钱出来，所以我可能跟有钱人就是课税，他可能从他我们从他左边的口袋掏钱，他可能右手伸了出去，从其他人口袋里面掏钱，
就拿了钱了。
对对对，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区分的话，事实上可以就是去区分所谓直接税跟间接税。那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就谁最后拿到减税的利益呢？那就要看看我们减的是什么税。如果今天我们减的是直接税的话，那这个税相对的它比较不会跑，它不会转嫁，那这样子的话减税的利益就会在谁应该负担这个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减的税是所谓的间接税的话，那这里的问题就麻烦了，我要去厘清说那到底租税的经济归属在谁身上，我才能够弄清楚谁在这次减税的过程中得到了利益。
我不晓得我们的财税专家在最近这三个月来啊，这100天以来有没有注意到范冰冰的新闻？他那他
是
就是他有阴阳合约，
是
这个有把，而且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的时候，就是大概他就是能够把他的税务负担转到别人的身上，
是，
然后他该交的税他就成立公司，再拿我们也不是这样干的吧？台湾现在很。
工作
只是不叫范冰冰而已嘛，
是
是
是 是, 是，所以这里牵扯到就是基本租税的公正性哦。
嗯，
我今天要课税，那有所得就要课税，或许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基本的出发点。
嗯，
那可是为什么有些所得可以不用交税，或是交比较轻的税？那在税制的设计上，其实就要相当的小心。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他在我们在所得税法上面，其实就谁是纳税义务人，也就是租税的主体来看的话，那专有名词就叫做租税的主体。那其实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一般我们自然人，那另外一类呢，我们叫做盈利事业，就是公司、法人这些组织。那今天如果说个人他可以把他的所得，就是把它转换成公司所得，
嗯，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公司所得那个地方它的税负又相对的比较轻，那公司就变成了一个避税的管道，那这个东西就会形成就是一个所得一个国家一个所得税，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租税待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的糟糕。那在税制上该怎么样去避免它，那就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谈的好像正好是相对立的。我们先2016年12月，立法院三读通过了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又叫简称叫纳保法，
是纳保法。
纳税者怎么会被保护呢？那你他不会嘛？他就是从他口袋里掏钱嘛？我要纳税，我要交税，对，你保护我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那首先，或许第一个问题就要问的就是说，难道在2016年之前就不保护纳税者吗？那为什么没有法呢？OK， 所以在2016年前到底怎么做的？那其实如果仔细去研读一部税法，那它其实对于税捐稽征机关、对于纳税义务人都有一些相对的要求或是相对的保护。OK，那之前有关于纳保法，就是纳税者权利之保护，其实是透过各部的税法。所以我有所得税法，那我有就是营业税法，那每一个税法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纳税者权利保护的条文。
嗯
哼，那另外就是针对一般的事项，其实我们有一部税捐稽征法，那税捐稽征法里面其实有一个专章，第一章之一，它的章名其实就叫做纳税人纳税义务者权利保护。
嗯哼，
所以换句话讲说，在纳保法之前怎么样做纳税者权利的保护呢？它是透过税捐稽征法以及透过各个税法里面的条文。所以相对的它其实
比较分散。那为什么要另外再立一个法？
对，那我们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是民国95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立委跟政治团体开始提议说，有关纳税者权利的保护应该有专法。那目前的做法其实是不够的。那这一个提议呢，就是在95年的时候一开始有，然后在民国98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第三次复改会。那第三次复改会针对这样的一个提议，他们的看法是，其实我在税捐稽征法里面设一个专章，应该可以达到效果。那因此那时候的决议就是设专章。 那因此从民国99年开始呢，我们就去修了税前稽征法，也就是有了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那个第一章之一那个纳税者权利保护这样的一个规定出来。然后因此大概事情就好像就尘埃落定一阵子，那一直到了105年2月1号，那我们有一个新的第九届立委出来，那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党团，就是时代力量，那他们当初就是跟民进党的立委，他们就联手就是提了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专法这个东西的立法，那也很快就是在6月的时候，他们就把相关的文书就是提了出来，然后到了
年底12月嘛，
对，他就通过执行。那个时候第23条的规定就是通过之后1年实施，那因此我们从去年的12月28号开始，
就是
那这个法就上路了。
好，这个到底多保护了我们什么东西，可以更明确的说明吗？
OK， 所以一般现在在看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一个法，这个法23条这个法律，一般的角度会从5个面向来观察它。OK， 那第一个面向呢，就是基本生活费不得课税。所以他认为说我要维持生活的基本尊严，那其实有一些就是所得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不应该课税的，那这个东西也引起最多的讨论，因为大家对这个东西最有感觉。如果说我的所得是低于基本生活费用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这个纳保法给了我一个免税的一个保障。
是，有很多小吃店就是免税。那差不多嘛，概念上。
小吃店那个部分的免税，那也涉及到小吃店有什么税，所以小吃店它可能会涉及到它赚的钱课的所得税。那它也可能会有在营业的过程中那消费税。那个部分要不要课征？那可是纳保法这一块，它的基本生活费用的免税，
完全
它其实是针对所得税这个地方的概念。那这里也相当有趣，就这个法律的第4条，它有提到说，就是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课税。可是我们一开始提到有各式各样的税啊，所以到底不得课税是什么意思？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说它保障我的所得，事实上是50万内不用课税。针对某个家户，针对那个家户的特性来看的话，那不用交所得税。那他如果去 7-Eleven 买便当，那要不要交税呢？他如果有部机车，那要不要交牌照税呢？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争论，因为在法律上面他并没有讲明说什么东西不得课税。那可是根据财政部在施行细则上针对这一部分的讨论，他的说法是哦，所得税不用课税，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其实可以不用，是所得税可以不用课税，而不是其他的税负。
OK，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17号星期一，今天进行的单元专家知识访问的来宾是政治大学财政学系的教授陈国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话题缴税，缴税的定义，缴税的意义，你再不爽啊，这个缴税看起来也有保护人民基本生活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刚才提到了2016年12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并且从12月28号开始实施的纳保法究竟保障了我们什么，刚才提到的是最基本的生活，它要受到保障，所以它的所得是不应该课税的，
是
除此之外呢？
OK， 那这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那另外其他4个面向，那有一个就是落实正当法律程序，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举2个例子说明。第一个就是以往在就是税捐机关如果对纳税义务人进行调查的时候，那对纳税义务人有利的事情他未必会说，那可是现在在纳保法里面他就非常清楚的说，调查的时候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OK， 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对于如果有一些违法取证，那到底可不可以列为课税或者是处分的依据呢？那现在的规定也不够清楚。那在纳保法底下的话，它就针对这个违法取证这个地方不得列入课税或者是处分的根据，啊，非常明确。
就是人民有更多的保障自己这个是财产隐私的工具吗？
对。那或许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课税的法律的正当程序，那就是如果被调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辅佐人，被调查者，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你被调查了什么？那个在以往其实你要如果带辅佐人的话，你必须要经过就是同意，经过财政部或者税捐机关同意， 然后再来就是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他要调查什么。
嗯，
那现在在纳法法里面他就规定你如果要调查你必须要用书面，你还要通知我调查的范围。
嗯，
不过他也有一个弹书，就是我举个例子来看，如果我要调查是你有没有开发票，我当然不会先通知你说我要去调查你
他会
你会不会开发票。
开发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例外的情况。嗯，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面向。那再看一看就是一个面向，就是公平课税，公平合理课税。
嗯哼，
那这里我或许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那第一个就提到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去规避税负而不是逃税，所以规避税负我可能会利用就是法律上面的条文，那我可以找到就是一些我可以让我税负比较轻的管道，
就像刚刚讲开公司
那
就是
啊，是那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在现在的规定底下，他如果认定你是所谓的租税规避的话，他可能可以罚你。那现在在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个地方，他的态度就认为说这个事实上是税捐稽征机关跟人民对于法律见解的不同。
嗯，
那因此不应该拿这个地方来处罚，你可以要我补税，但是你不应该处分我。
嗯，
哦，就是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在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常常出现，就是他查不到你的资料，他用推算的，那推一记一课税。那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在纳保法里面也有明确的，
就是说他以前年怎么样，大前年怎么样，就那就是你去年就是怎么样，
是这是一个追记的方法。那所以是有两个，另外加四个面向里面的两个面向。那另外两个面向呢，其实第一个就提到说他要设置一些纳税者权利保护的组织。
嗯，
那因此我们现在有两个新的组织在那儿，第一个组织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
嗯哼，
那以及我们有纳税者权利保护官。那咨询会他的角色其实是相当于检讨就是整个纳税者保护法他的执行。
嗯
,OK, 他会定期或是不定期他会召开一些会议。那咨询官这个地方的话，那个纳税者权利保护官这个地方，他大概就是从就是谘商或是协助纳税义务者这个角度出发去设置。他是公务人员，
嗯，
没错。那但是也可能他会是学者，也可能会是专门的人士。
他
有一个设置的办法。
不，他我的意思是他是有几的嘛，有
啊，
拿钱的嘛，
这个部分我就不清楚。他到底，嗯，现在如果说事实上是税务员兼任的，那他其实事实上是就是领国家的薪水。那如果
那他办这样的业务，他是不是要另外有收入？
嗯，我不认为，就在公务人员这块可能没有。可是如果是学者专家这一块，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酬劳，应该不高。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设置一些纳税者保护组织这个部分。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在纳税者救济的保障这一块。
啊
，OK, 那通常就是我们一般的救济程序会有复查、诉愿、行政诉讼。那在纳保法这个地方，就针对诉愿委员会，然后针对在行政诉讼的时候，税务专业法庭。现在我们是行政法庭里面是没有税务专业法庭，在之前，那现在就要求设立就是税务专业法庭。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别人诟病的就是万年税单。
嗯，
那在税捐稽征法里面，现在的规定下，还是有可能会有所谓万年税单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
那在纳保法底下，他就针对这个部分呢，啊，试着要再进一步的去改善，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
嗯，
所以总结来看，除了基本生活费用之外，你还可以看到另外四个面向。是第一个就是提到落实正当法律程序。
嗯，
那第二个就是合理跟公平的课税。
对，
然后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组织，以及强化就是救济保障这一块。
嗯，但是纳保法，您好像有发表了谈话，认为他税改的诚意不够的，
是。
当然，
这个部分提到的其实就是关于最低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块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纳保法底下，它规定了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课税。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告诉你说，那基本生活费用是什么？那现在的规定就是根据主计总处最近一个年度公布全国可支配所得的60%。把它当成一个人的最低基本生活费用。
啊，
具体一点讲，这个数字现在是16.6万。
一年啊。
一年是一年一个人。
一年一个人。
是，如果说家里有四个人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16.6 乘上4就是
68万左右。
对，就是66.4万。
嗯哼。
那这个数字。那所以这个东西是纳保法规定的最低基本生活费用。
66.4万。
那但是难道所得税法里面不考虑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吗？所得税法也考虑。
嗯。
所以所得税法那个地方有免税额，它有扣除额的设计。
嗯。
那它也是考虑最低基本生活，一个人最低基本生活的需要啊。
嗯。
所以现在就会看到我在法律的适用上，我会出现一个就是两边都有规定的情况。
嗯。
在纳保法底下有一个数字，可是在所得税法底下它有一些免税额跟扣除额的额度，它也是要保障基本生活费用。
嗯。
所以怎么办呢？
那看哪个高吗？
现在的做法是纳保法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它是比所得税法更高位阶的一个法律。为什么？因为它第一条就是说，有关纳税者权利之保护，依本法之规定。
那万一他算出来比刚才讲的那
还来得低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根据所得税法来了。
嗯，
因为这个法律如果
但是他的法律位阶比较高啊，
对，他是说你最少要不得课税，但是再高上去呢，还可以是不是要课税，可以根据其他法律规定。
嗯，
是。
那反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吧？是这意思吗？
应该是就是哪边的优惠比较高，就根据哪一边来。
嗯哼。
那我为什么会说之前的规定就是这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为德不足？
嗯，
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所得税那个地方的优惠，如果那个比较基础被垫高的话，那纳保法的生活费用保障就没有用了。
嗯
，OK， 那我的批评就在于，我觉得财政部在找那个所得税法底下的比较基准的时候呢，他把它垫高了。那一旦它垫高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就是我原本所得税法，它就不需要去考虑新的实施的纳保法，
纳保法没有用了。
没错，没错。那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
它就是一个规定，它就是一个假文章而已。
没错，没错。
嗯，
那这里你可以从财政部当初他预估纳保法实施在最低基本生活费用这里的税收损失，你可以看出财政部的诚意。怎么说呢？
他有收钱，收更多钱的。
他的预估税收损失是四亿。
嗯，
所以换句话讲，你或许不客气一点，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打算用四亿去买单，就买单纳保法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保障。那可是这一次的税改呢，就是上周他们公布，其实他是针对这一块，他其实是放宽了住税优惠，所以其实他们预计的税收损失是42亿，所以相当于原本预估税收损失的10倍。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是
林若雅条款。我们这一节的时间不是太多，一分钟的时间大致上谈一谈那个背景好吗
？OK，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说，有关于薪资赚取成本跟费用，能不能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只能够定额减除？
嗯，
那模特林若雅的问题就在于，他认为他应该要有更多可以减除的部分。
嗯，
那也有就是法官就是支持他的论点，那因此停止审判，然后要求释宪。
是这个法官主动的。要求释宪，
是
他提出的释宪，
是法官可以提出释宪。那我们跟一般人民提出释宪，那个程序不同。那法官在审理法律的过程中，他如果觉得法律的适用困难，或者是有违宪之余，他可以停止审判，要求释宪。
嗯，
那75号释宪其实就是
有刚才我们讲的75号，
没错，75号释宪其实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其实他有另外一位就是有另外一位法学教授，他们一起就是一并就是提出了这个释宪要的那个要求。
嗯，大致上解释一下，就是
75号释宪，这其实就是针对薪资所得这一块，如果有成本费用超过固定的金额，不能够再减掉，这个东西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专家知识，政治大学财政学系的陈国良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下一个话题啊，我们刚才还没整个的说完的林若雅条款。林若雅
是啊，有关于这一块的话，就是据我目前的了解，那财政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就他的做法就会是，那我现在要双管齐下。
嗯，
何谓双管齐下呢？就是我维持现在一个固定额度，然后减除薪资特别扣除的这个概念。
嗯，
那但是从另外一个部分呢，如果真的有人他觉得成本跟费用其实是超过那个固定的额度的，那也允许他在一定的原则跟范围内，然后核实的就是超过，即使超过的部分也可以减除。
嗯嗯，
那所以就是具体的内容其实现在因为还没有提出修正草案，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可是就这个规划上面来看，那它其实是可以解决我们刚刚提到大法官说，哎，你这个样子违反就是平等原则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就是745号条款了。对，就大法官的解释文了。
是，是解释文。
好，接下来我们媒体啊，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会提出一个名词，减税红包。
减税红包是。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来说，或者说，反正是选民了，他可能会基于这个好处，改变或者是增加他的这个投票意愿。但是，好像减税红包也特定的，就像一个捏气球一样，你把气球这边捏下去，它另外一边鼓起来，好像也会变相的惩罚到 一部分的公民。
是，所以这个部分或许从两个面向来看它。第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个挤气球那个概念。
嗯，
如果今天政府要取得一定的收入，那今天我一块少了，我另外一个地方就要挤出来。
嗯，
那要不然呢，就是我今天能够做的事情就少了些。
是，
所以我今天可能要问的就是说，今天在减税这个情况底下，是不是有其他增加收入？
哎，
那其他增加的收入又是由谁负担的？那反过来看，那我说如果今天政府没有增加收入，那他其实是少花点钱，
嗯，
那少花点钱对老百姓一定会有影响，他到底钱少花在什么地方？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啊应该要去理清。
一般是没有投票，没有投票资格的人，或者说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对他投票没好处的，是吧？
是，就是我今天或许从就是比较算计这个角度来看他，我今天没有投票权的人，我是不是要去保障他，或者是不是要对他有好处？但是这里有一个观念，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今天缴税，如果说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我们说有所得、有消费，然后有财产的人缴税，那今天减税，相对的一定会是这些人减到税。
嗯，
那因此现在如果说高所得的人他交的税相对的多很多，
嗯，
那今天减税的话就只有他相对就拿到大红包。
嗯，
那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会有一个氛围，就是减税如果高所得人拿了比较多的减税利益的话，那就是政府就是抢钱，那政府就是
会炸锅的。
是是是，那可是如果仔细去思考那个税基本的概念，那今天他交了比较多的税，那今天我一个政策性的减税，那当然他可能在利益这个地方会得到比较多一点。那就像拍皮球一样，如果你拍得越用力，那今天他反弹那个力道也会越强。
但是你这个正好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税改啊。因为税制一定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才要改嘛。
是。
那透过目前的税改，我们可以解决或者是或舒缓贫富不均的问题嘛？刚才讲的那个，缴税多的人他会收了比较多的好处，那就感觉上他对于贫富不均是没有贡献的。
嗯，这里啊，或许我们可以就是看看，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评估贫富不均。那通常我们会用一些指标跟数据。
是。
那这个指标比较最常用的就会是，我会把全国人民的所得排序，然后看看所得最高的前20%跟所得最低的20%，最后20%，他所得差距的倍数。
等一下，陈老师，
是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他不公布那个五等分
啊，
对不对？
是，
他很坏啊，他说，这个我们的什么平均那个所得的那五等分20%20%。
是。
以后不公布了。
是，
他是这个隐瞒国情的。
主持人就是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之前就写，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跟政大名誉教授陈廷安，我们两个就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说财政部你不能这么做。
嗯，
那后来财政部也从善如流，继续公布。
我还有公布啊。
是，那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财政部缴税数字的来源，
是。
那另外一个来源呢是主计总处。那所以一般来讲，我比较倾向于用主计总处的数字来看看贫富的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缴税的那个数字的话，它其实看的是税负的差距，因为未必所有的所得都会进来。
是是
是，所以这一块，那你说到底减税，
所以财政部公布跟我们做一个比较客观的研究或者说是深入的调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但是它不应该不公布。
嗯，是，好，那么解决贫富不均有手段吗？
就政府来看，它就是两个大手段，第一个就是课税，第二个就是支出。
嗯，
所以我在税这个部分呢，我要高所得人相对交比较重的税，我要低所得人不用交税，甚至可以退税。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助于贫富差距的拉近，所以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透过支出的方式，我可能会定一些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标准，那我就直接编预算。然后透过预算，然后我去拉平这个所得差距的倍数。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就是所谓支出面的工具跟收入面的工具，把它想成是两个不同的工具。
哎，
可是你仔细想起来，因为你的支出必须要透过收入来因应，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嗯，
所以与其说就是到底哪一个工具比较有效，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政府的整体功能，你不应该去切割它。
嗯，
那如果从这个差距的倍数来看的话，如果不考虑政府，所得差距的倍数可能高达8倍， 今天考虑政府的话，这个差距的倍数可以降到六倍。
所以政府还是扮演了这个 buffer 的。
有没有效果，那就见仁见智。这个效果够不够，见仁见智。
嗯哼。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当务之急，我们的税法改革，那政策应该如何去？就最急的，先不管是不是最长远，或者是有重大影响，或者是解决贫富不均什么问题，我们就当务之最急。最立即的，
我觉得就大方向上面来看，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缴税这件事情，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声音。那其中一个负面的声音就是薪资所得者的税负过重。
嗯，
那是不是薪资所得者税负真的过重？那相对于其他的所得，那我今天怎么样去就是调节，就是不同所得之间那个租税负担的轻重？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相当的重要，所以。走过我们讲刚刚讲到说等式的左边是所得，那如果仔细再想想看所得怎么来，大概就是两个方式，一个是人赚钱，要不然就是钱赚钱。那人赚钱就是所谓的劳动所得，那钱赚钱就是所谓的资本所得。那现在我们的所得税它是综合的概念，所以它把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那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资本所得那一块很多人认为他的税负过轻，甚至就是很多资本所得不用交税。我举个例子来看，证券交易所得它其实是免税的，它是停征。OK， 那如果劳动所得相对税负过重，那这个东西会引起相当大的民怨。那我觉得当务之急是不是我要去厘清说，就是不同所得来源之间那个租税负担的轻重，那在确定劳动者这个部分税负过重的情况，我怎么样去减轻，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于整个租税的公正性，那对于劳动的参与情形，对于总体经济的发展，它都有一定的意义。
现在我们就讲一个非常简单，从生活经验上去讲，一个劳动者他好不容易赚点钱，他投到股票市场上去，结果他被课税的话，
如果劳动者就是他把赚的钱交完税之后的钱拿来买股票，然后就是买股票这一块，他如果有
然后如果现在要课征税，对不对？
对，
那他就
他你只是说会不会有重复课税的情况？那其实所得税的课征是针对你多赚出来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买了股票，10000块钱买进，20000块钱卖出，那我只针对那个10000块的部分。所以你说就是
问题，就是我刚刚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谬啊，
是，
但是一个这个想要改变他这个经济处境的人，他只好透过资本利得的方式去赚到比较方便的钱。
是，
那可是你抽这个，如果抽他这个税，你就要去想象很多，为什么我说菜篮族买股票，那他们如果说你现在是要把停征的现在去征那个税，证券交易的那个，那哎他也会炸锅啊。
Right.
那他说我好不容易想办法弄一点，对不对？
或许就是我同意，就是刚刚就是主持人提的那个观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那谁在这个免税的过程中拿走绝大的利益。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分别出那些专门炒股票的，或者是大户的呢，
是
跟那个菜篮族的，跟那个刚刚讲说劳动者，哎，说不定还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资本利得的市场，并且活络这个市场。
对
啊，而且还能够财富可以跟着重分配。
这个东西或许就是真的可以从制度的设计本身，我可不可以做到，或许套一句常用的话，就是所谓的捉大放小。OK，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我今天辛辛苦苦赚一点所得，那我今天买了股票赚了一点钱，你扣我税没道理。那可是问题是，针对赚很多的人，你不扣他税，那更没道理。那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或许可以更小心，可是不能因为
赚很多的人就扣他多一点。
是是是，所以。可是不应该有那个观念，就是说哦，那既然我怕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就都不要课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现在就是这样
嘛，现在是这个样，没错。